请看约伯记第37章，约伯记37章76第4章，题目是主前听看想，昼夜敬拜全能神。我们要被带到主的面前，要上到宝座前，你才能听，才能看，才能想。想神让我们想的，看神让我们看的，听神让我们听的，昼夜敬拜全能神。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一面叫我们敬畏神，一面叫我们称颂神。我们要追求认识神，认识神目的是让我们敬畏他。所以这一章约伯记37章是以利户最后的发言，他叫约伯留心听想神的威严和能力，也让他看到这个日头啊被密云所遮蔽，好像患难一样，苦难领导人，领导人人生当中有许多的痛苦磨练，像约伯一样如同密云遮日啊，但是终必过去，一定会再见天日，整日必将就。所以他劝约伯当敬畏神，敬畏神，不要再以神理论，也不要再自义。所以我们做时候也是这样，以利户跟约翰来相比，以利户没有上到宝座前，虽然有些个道理，但是终究不能够把约伯折服，也不能叫约伯能够不但认识神的威严全能，更应该明白神的旨意和神的爱。所以那边呢给我们看了约翰，今天他是在宝座前的敬拜，他看见了宝座前的敬拜，他被带到天上，天上的宝座，天上的门都开了，他看见了宝座，在宝座前的那个释放，他清清楚楚把它写下来。所以约翰实在是在灵里有所看见，被圣灵感动，你才会看见天开了，才会看见有宝座，宝座前的异象，他看见了爱父的长老，也看见了复活物在天上的敬拜是怎样的敬拜，天上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侍奉。这两边相对，我们也要在灵里听看想神的，不但是神的作为，还有神的旨意，因为万物都是凭着神的旨意而被造。以利户只能带人看到上帝的作为，他的威严，他的作为，却是不能够使约伯明白神创造他的旨意，创造人的那个旨意，神有他的旨意，天地万物被造，神都有他的旨意，神造一切是为了人，神要恩待人，拣选人，而且最终要救赎人，而且能够永远的将来在乐园里，在永生里面。所以人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约伯所以这么苦，是因为不明白神创造的旨意，神拣选的旨意，和他受苦的那个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会敬畏他，才会称颂他。所以一定会称他要敬畏神是对的，那你怎么能够敬畏神？我们要更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会更敬畏神。你越认识神，你越敬畏神，根本不认识神敬畏什么呀？大概只记得自己要紧，我们就没有不会认，不会去敬畏神。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不要追求认识神。约翰被带到了巴姆海岛，在受苦中认识神，受苦中经历神，受苦中见到异象，受苦中得到启示。所以一个人要受苦，约伯暂时还没有完全的认识神，但最终神让他认识神，从风闻有主到亲眼看见神，这是何等宝贵。所以一个人必须要经过苦难，这个苦难是我们认识神，是我们更知道怎样的敬畏他，而且要称颂他。一生一世活着没有别的，就是要敬畏他，称颂他，传扬他，见证他，荣耀他。所以神让约伯受苦，所以今天两边求主给我们真正的敬畏他。神不喜欢马的力大和什么呀，和人的腿快，君王不能因为兵多得胜，马也不能力大就能够得救，得胜得救在乎什么？敬畏他，仰望他的慈爱。这今天小轮子十天三天告诉你，敬畏他，仰望他的慈爱，你就会得救得胜。这几天特别讲了怎么得救怎么得胜，不是靠兵，不是靠马，不是靠不靠人的力量，乃是仰望他。所以神也要约伯，让他看见他凭自己挣扎，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挣扎的力量都没有了。约伯的话已经说完了，神就开始说话，朋友的话也都说完了，神再开始说话。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越来越敬畏他，才会称颂他。现在我们分个两大段，11节对5节，我们这里就 这里从十三节开始，对面的六节，十三节，因为这十三节是一段，第一段这边一到十三，那边一到六，基本上都是两节对一节，最后就是三节对一节，所以十一节对五节。现在我们看，题目是上到宝座前认识全能神。第一段的题目，上到宝座前认识全能神。好，我们先看启示录这边，启示录第四章从第一节先看到第三节，一到三，此后我观看，见天上的门开了，我亲自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是又一段，就是指着将来必成的事，神要把将来必成的事要告诉约翰，叫约翰写下来，写下来。这也就是在第一章第十九节神说的，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第一章现在的事，就二章三章底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要让他写出来，你必须有所看见，如果你没有看见写什么。所以约翰从第四章开始进入异象，是被带到天上宝座那里看见的，整个的异象都是在神的宝座那里，那这是亲眼看见亲眼听到，所以把这些的写下来。所以说此后我观看，说明约翰自己一直被神带到灵里。为什么约翰能够这么清楚天上的门都为他开门？因为他在受苦当中，他亲近神，他敬畏神，他不发怨言，他没有自己，他完全舍己为主受苦。你为耶稣，为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这样的受苦他被带到天上，所以受苦是与我们有益。所以约翰他能够被带到天上，看见天上的门都打开，在圣经上没有几个人看见天门打开，以西结看见，但以理看见，你在受苦中神会让你看见天上的门开，所以初次才听见有吹号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所以我们要建意象，我们建了宝座，你必须要上到主那里去，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命要上去，要上去。所以箴言第十五章就告诉我们，智慧人要怎么样，要这个生命要上升，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上升，告诉我们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要做智慧人。什么是智慧人？敬畏主，远离恶的人，遵守主道的人，这样呢，我们敬畏他，遵守他道，那神就会，你会听见这个声音把你带上去，我们也会带上去，上去。我们灵性常常下去，上去上不去又跑下来又下来了，所以求主给我们上去。箴言第十五章的第二十四节，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你不是上去就是下去，你下去就是下面是阴间的权势，七头十脚的权势，魔鬼的权势，所以我们就要上去。约翰虽然身在巴望海岛，荒落的一个岛，举目无亲，真的叫孤单荒凉，但是他灵性上去，所以要上去，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今天我们在整末世主快来之前，我们需要明白，那以后必成的事就是预言，就预言整本书的整本圣经所有的预言，我们需要明白，怎么明白？灵性先要上去，不然的话对将来是叫做一无所知。而且呢下面告诉我们说，叫他上去，他听见这个声音像吹号，就神圣这么的威严，有能力像吹号一样这么的响亮对他说话，这第一点。第二点，我立刻被圣灵感动，一点都不耽言，立刻就被圣灵感动，他说看见，所以说明他是在印象中也是在灵里，他看见神的宝座。他看见什么呢？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他是看见神的宝座，至高无上的神坐在上面。那是东看西看，我们也看，许多时候我们看个凭眼见，看到就是属地的，属世界的。我们是要看见那个大红龙七头十脚，他的权势在灵里参透，但是我们更要求主让我们被圣灵感动，看见天上的宝座，看见这一位主宰创造万物、主宰一切的这位神，那你就不怕这个七头十脚，这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所以诗篇一百零三篇也告诉我们，耶和华在天上设立他的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看权柄多大？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节，我最喜欢这句话，因为你要看到什么？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203.19.9，他的权力统管到哪里？统管外流，没人定了，权力不在他手里，魔鬼撒旦也在他手里。七头十脚，这个大红龙多么厉害，他不过是神时刻，他的权限也是有限，有限的很。我们的神是无限的，他的权力，他的国权是统管万有，所以求主给我们开权，我们就信心百倍。这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只有这一位，是三位一神，这位坐在宝座上。第三点，看他坐着的，你就看着你要形容。约翰呢，只能用人间的语言来形容，有限的人间的语言，想象怎么样来形容这一个宝座前的光景是什么呢？这位坐着的好像碧玉，碧玉会是明亮如水晶一样的透明的，圣洁无瑕。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圣洁无瑕，好像碧玉，第二像红宝石，是这样的牺牲赎罪的意思，他有赎罪的权利和能力，是没有牺牲的，是红颜色的红宝石，每一样都是像宝石一样的碧玉宝石，就是说是人间不能够比的，也不能够计算这个价值的。你来到主的面前，这个神是无价无价的，又有红围着宝座，更看到我们神的慈爱信实。这个红代表神的慈爱信实，他在天上是以红做记号，是神和挪亚所立的约，也和这个挪亚洪水以后的所有的人类牲畜万有所立约，表示什么呀？表示神永远不忘记他的恩约。彩虹围绕的宝座好像绿宝石一样，绿是发旺的意思，永远活泼发旺长存，这是神的宝座的光景。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在这看见是死气沉沉，常看见的是一种阴暗漆黑一片。我们看到什么？有没有看到神宝座的光景？如果你看见，你蛮有信心。如果你看见这个信心一样，不会被世界、被大红龙、被魔鬼、被一切所搅扰、所困惑、所威胁、所害怕，所以求主给我们看见，这是一节到三节，对待我们看前六节，约伯记37章一节到六节。因此我心暂静，从原处移动。这句话就是指接着前面的，就是这个以利户啊，他因为他什么？他看见了神所发展的一生，他的作为，甚至连生死都明白，要去暴风，就是说神的这个宇宙万物，神发人生啊，连万有都知道，都能领会。所以看那个牲畜啊，野兽啊，动物啊，他知道有雷电出来，他就赶紧藏到洞里面去，连蚂蚁都知道，要下雨了，赶紧把食物都交进去，他不会再跑出来找食物了，他就躲在洞里了。你看万有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因此我的心都在蹦跳，战兢兢，我心都在蹦蹦跳，甚至从原处都移开了，心中意识，他那个英文意识，我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因着神的那个作为而战兢。所以他下面他说，约伯啊，你要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两边相对啊，就说的看这个以利户看听见什么，那边是看见什么，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听见神轰轰响声，这意思他被震动，听见神轰轰的响声，那便是约翰看见天上门开了。以利户他只不过还是在地上，约翰的生命是提到天上，提到天上，两边相对，这边以利户是只认识神的威严，所以神的雷声啊，神的响声，轰轰的响声，表示神的威严，只认识神的威严。那边是什么？寻求明旨奥秘。为什么把他带到天上，让他明白神启示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所以约翰所以能够第一节就此后我观看，因为他有个寻求心。此后我观看什么意思？寻求神，有个寻求明白的心，所以结果他才看见。如果你根本都不寻求，看见什么呀？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两边相对，这那边就是寻求明旨奥秘，这边只认识神的威严。以利户的话第一节就说明他好像把约伯带到什么呀？带到西乃山一样。哎呀，上帝好威严呐、啊！我的心都战惊，从原处都挪移了，蹦跳，心都要跳出来了。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乃是来到西安山，这位慈爱的神、信实的神要向约翰显现。我们知道，向约翰显现目的是为了众教会，为了让约翰把神的心意、神的启示、将来的预言告诉七个教会。所以两边相对。不是来到西乃山，只是暂停害怕，对的那个乃是来到西安山， 这鞍山就是永生神的居所。先生，我们到底来到哪里？一户自己，也可以说也只能够把别人把自己都带到须乃山，好害怕，好威严，让人震惊。但是今天约翰要把人带到哪里？他自己被带到西安山，所以以后他能够把人带到西安山，让我们靠救赎得蒙施恩，将来还找到永远的盼望，永生的神的居所。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不是来到西乃山，那边乃是来到西安山。这边对神一知半解，那边只是必成的事。那边第一节说，我要指示你后来必成的事。所以求求给我们有大的属灵的胃口，不是一知半解。以利户说明他对神是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一知半解不够，不够不够。求求给我们要明白什么呀？那边就只是必成的事。这就是一节二节，我们现在看第三节四节。他发声响，他发响声了，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极极，就是神的威严能够够到普天下。他的这个响声就是雷声，他这个电光就是要下雨之前要发闪电。所以耶稣也说呀，闪电从东到西，所以人子还有这么样的转瞬之间就能够临到了极极，有光的速度这个光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要什么？要快。所以你先看见闪电，你等你等了等了很长时间，你才会听轰轰轰雷声音来的。他的这个电光一闪就到了地极了，快呀，好快呀！这说明神的那个雷声和神的闪电两边相对。这个第三节啊，我们先看第三节，然后还有第四节。随后人听见雷声闪闪那个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有雷声就有电，有电就有雷，在接连不断，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第三节、第四节，那边是见一个坐宝座的，他看见了宝座，还看见了一个坐宝座的。正在这边呢，云里一无所见，他看了半天只看见雷呀、电了，看见的是神的作为，并没有看见神的本身。而那边约翰看见什么？不但看见一个宝座，而且看见一位坐宝座。这边是神的雷声震遍天下，那边是被灵感动到宝座前。所以我们到哪里？神的雷声震遍天下，但是你还是感觉到上帝高不可及，只不过神的声音还有那个闪电那个达到地极。但是这边呢，那边我们看到被圣灵感动，被灵感动到宝座前，而不是只是听到神的雷声。这两边相对，这边是灵里一无所见，那边见到一位坐宝座的。这是三节四节。好，我们再看五节六节。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这个雷声是奇妙的雷声，其实神的雷声也都有神的意识在里面。我们看看撒母耳的时代，以色列要求做王，后来撒母耳带领他们聚集在米斯巴，打雷降雨，谁有没有雷声？有没有意义？有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让他们认识到，你们要求做王，求帝王，你们犯了大罪，所以神发雷声。神的雷声有意义，所以他说我们不能测透。为什么不能测透？糊里糊涂啊！撒母耳带领人明白为什么打雷降雨，打雷降雨知道是什么原因。约瑟亚的时代打仗。有雷声，有闪电，有冰雹，那是为什么？击打仇敌，神亲自出战，所以每一次神发雷声都有意义的，要么管教，要么责罚，要么拯救，来击打仇敌。所以我们明白不明白？两边相对，神经大事难测透，他的意思就是难测透，神经大事难测透。对着那面，既然神经大事难测透，对着那面什么？到宝座前明一切，明白一切。你不到宝座前，你就觉得好难测透啊！上帝发雷声什么意思？不知道。是为什么击打仇敌？也不知道。百姓都聚集在米斯巴，为什么打雷降雨？不知道。难测透，所以对着那边就说：“到宝座前，你就明一切，明白一切。”还有这边说明白神奇妙雷声，那他说神发出奇妙雷声，其实我们应该说应该明当明神。奇妙雷声的寓意，我们常常就明白他只知道奇妙，这个奇妙在哪里？我们常常也说好奇妙啊，但我们应该明白神每一次作为奇妙的寓意是什么？是管教仇敌，是听我们的祷告，是神对我们的拯救，还是神对我们的惩罚？起码赏罚也要明白，对我们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明白寓意？所以对着那面就是说 天上的红我就救命你们，那人也看见神也看见，是不是这个红多清楚啊？以后就有彩虹出现，这个红就是神纪念，人也纪念，这一个月不忘记神，就是不忘恩约。那对到这边来就是名神奇妙雷声意义，我们都应该明的什么意义啊？不知道这个彩虹什么意思，知道好漂亮啊，七种颜色，你就只知道七种颜色也不行，代表神神那一个美妙的救恩，他带我们出黑暗有奇妙光明者的那个美德，这就是那个彩虹，多么美呀、美妙的救恩。但什么意义？叫我们不忘他的恩约，不要再犯罪。他的恩约，恩典的约，两边相对。这边说我们不能彻透对待面，因为没有到宝座前。这边不能彻透，为什么不能彻透？我们常常说好奇妙啊，奇妙也不懂。那对待这那边你就知道，因为没有到宝座前。所以求主给我们渴呀，今天这个圣经我想我们大家都不要放过，要求到宝座前。你是做饭的，你是开车的，你是做杂物的，你是做什么的，都应该到宝座前，没有理由不到宝座前。那我觉得自己太可怜，求主给我渴慕，不是只看见七头十脚，这个是这个大红龙这么可怕，有没有到宝座前？你到宝座前什么也不怕，你就会刚强壮胆，明白真的情。这是还有第六节，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正看见雨雪从天而降，不突然返回，都是为执行神的命令。雨雪是执行神的命令，雨雪不突然返回。对他念的就是神约不改变，还是讲这个，因为这两节都是对第三节。第三节为什么有彩虹？彩虹代表神的恩约。这边雨雪降在大地，从来没有突然返回，又代表什么意思？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五十五章给我们解释了，代表主的话。雨雪领导什么意思？雨雪是神赐、神降的润雪，造丰年呢、是不是？降雨也很好，但什么意思？代表主的话。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讲到第十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且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沙种的有种，要吃的有粮。感谢神，雨雪从天而降，是让我们能够撒种，让我们有丰粮，丰衣足食。让你享受神的丰富，代表神的允许，主的话语这么宝贝。所以说两边相对，这边是雨雪不图烦，那边是恩约不改变，或者是神约不改变。所以求主给我们到宝座前，你到宝座前你会看见彩虹，就提醒我们神是何等慈爱，神允许永远不再降洪水。虽然人从小存心里所存的就是恶，是不是？神从小从一生下来我们就是恶，但是神还有宽恕，有救赎，有恩典。这个彩虹代表神救赎之恩，神的恩怨什么意思？救赎，神要救赎。好，这是前三节，我们现在请接着看四到六，请翻过来四到六。下面约翰还是形容他在宝座前所看到的，你不在宝座前叫做什么也看不到。你看他到宝座前看到什么？看见天上的敬拜，天上的侍奉，就是第四点。宝座的座位有二十个座位，每个长老坐在自己的位上，所以二十位长老不能和神相等。神的宝座在当中，他们在周围围绕着神的宝座。所以我们的侍奉是什么侍奉？围绕宝座的侍奉，这叫二十位长老的侍奉，是围绕的宝座，以宝座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我们不是敬拜哪一个长老，你可就敬拜错了，你乃是敬拜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坐在宝座上的。所以二十位长老坐在席上的是二十位长老，身穿白衣，就说圣洁的敬拜，头上戴着金冠冕，头上戴金冠冕表示他们满得神所给的那个装饰，那个荣耀。但是后面给我们看到，当他们称颂神的时候，他们是把冠冕放在宝座前，他们觉得神给我们的荣耀尊贵赏赐，我们应该归给神，是从神而来，是金的冠冕，表示在神的那个荣耀里有份。我们什么时候得胜，我们就在神的荣耀里有份。冠冕是得胜的记号，得胜的赏赐是冠冕。保罗得到冠冕，一切至死忠心的人都会得到冠冕，遵守主道的人得到冠冕。像保罗，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幸的道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安息的长老他们是在宝座前敬拜， 苦的见证，他们是群羊的榜样，他们是甘心乐意服侍神的这样一个一个榜样做长老，在天堂侍奉神。所以我们要学习底下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就是说神的威严，一切的权柄威严能力都是从宝座中发出，从宝座中发出，因为离开神哪里有威严。所以神降临西乃山，西乃山就好像什么，好像烧了窑一样，有雷轰闪电，有地震，就这么厉害。因为什么？因为神降临代表神的权柄威严。又有七张火灯的宝座全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神的七灵就是圣灵。所以说在哪里你能灵里参透？在宝座前你会灵里参透，因为这个有七个灯，七个灯是神的七灵，是神哪全给的圣灵，蛮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力、启示蛮有这些，是点着的。也可以说在宝座前灵里参透，能够发出光辉，发光灯都是发光的。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碧海这样的清净怎么样？这真是一见呢就能够见到底，如同水晶呢是玻璃，是明透的玻璃。宝座前，所以玻璃海就是灵宝座前的参透，灵里的参透，那个一参到底，像水晶一样。所以我们不到宝座前，我们没有玻璃海的参透，也不知道看见大红龙几个头、几个脚，七个头都给他看见，十个脚都给他看得清清楚楚，历史历代抵挡神。从各个方面来抵挡神，要给他个参透。所以你要到宝座前，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也是受造的，绝对不能把四活物当作基督啊！我听了一个时代说四活物代表基督，绝对不能够，因为四活物也在昼夜不住的称颂神，所以你看他怎么能代表基督啊？基督称颂基督，这不可能的事情。他是在宝座中，也是在宝座周围。因为是灵体嘛，在宝座的周围是个活物，我们要做活物，不要做食物。他们是活物，他们前后遍体都瞒了眼睛，就是有前面的参透。我们常常前面看得见，后面就不知道了。魔鬼在后面的回去，样样不晓得，前后左右样样都知道，遍体都瞒了眼睛。这样的活物的生命，那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不会被大红龙所吞吃，不会被大红龙七头十脚所什么呀？所蒙蔽。就到第六节为止，所以到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到第十三节，这边等于多一节，这边到十三节，我们现在看七节八节，七节八节，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不但晓得他的作为，万有都听神的命。他封住个人的手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神拦阻人手人工，你人的手伸出来，神要拦阻，拉班的手要怎么样？要破坏雅各去回到什么伯特利去建殿，拉班的手好厉害，但是神拦阻，神禁止，神不许他，够不到。亚述大王的手，亚述就是这么叫嚣的，你去哪去？他说这个神那个神，这个王那个王，都没有救他们脱离我的手，难道你们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就能够救你们清心家所信的神就能够救你们？两边相对，这边就阻止人手，万有拼命都得向他作为，而且都要拼命于他。对他那边就是围绕宝座圣洁敬拜。为什么二十四位长老这样的围绕宝座，这样的穿着白衣来敬拜神呢？就是因为他们看见了神的大能，全无权力能够阻止人的手拦阻。怎么叫阻止人手？那个法老全军都要来什么呀？追上了，已经都追上了这个以色列人，在红海边，但是神拦住他的手，以至于怎么样？以色列人能够走干地而过红海，而且呢，使法老全军都淹没，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怎么不敬拜神？所以一个人真正看见神的手胜过人的手，封住个人的手，就说神的手有能力，能够把个人的手，所以这些掌权者的手都给他封住。希律还想继续苦害，要杀了雅各，还想杀彼得，把彼得收到监里，但是神封住他的手，你希律怎么样？结果自己他被咬死，结果神的手就能够救彼得出来，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应着神的作为，我们要向二十四位长老围绕神的宝座圣洁敬拜。 所以这边啊是阻止人手，是万有听命，那边就是围绕宝座圣洁敬拜。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敬拜神。因为第八节说百兽，我刚才忘了念第八节，百兽进入穴中，卧在洞内。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百兽都听命于神。你看看百兽一般都是夜间出来，人是白天活动。神让他进入穴中就进入穴中，卧在洞内你就得卧在洞内。神不许你来害人就不能害人。百兽也代表黑暗撒旦的权势，魔鬼的权势，像百兽一样。但听命于神，听命于神。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说阻止人手，万有听命，万有的听命于神。所以我们要敬拜神。再看第九到十一，这里是三节啊，每一段都是最后三节。九到十一，暴风吹于南宫，寒冷吹于北方。你看看神安排多好，南边有暴风，那渐渐人就温暖起来了。寒冷呢出于北方，你看北方，你到北方去就寒冷，就是说这些都是神的安排。神所安排的一切万有都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安排。寒冷出于北方，对着这边来说雷轰发自宝，对着那边是雷轰发自宝座，那边雷轰闪电，雷轰闪电啊，这个从哪里来的？从宝座中发出来。那对着这边来呢，你是这暴风是寒冷，也是发自神的宝座，吹南方吹北方，实际都是发自神，都从神而来。第十节，神吸气就成冰，宽阔之水也都凝结。在神呢不费什么力量，神这么一吸气，这个水蒸气啊遇冷就能够成雨，而且水就能够遇冷就能够凝结成什么？成冰，成冰。接着水啊，你多宽阔的水，你多宽阔的水，你结果就什么就能凝结在一起。那这句话说明什么？明神威严大能，明白神的威严大能。神能够使水成为水蒸气，结果成为天上的云彩；神也能够使水凝结成为冰。这是什么？他认识神的威严大能。但是对上那边是什么呀？宝座前临参透，那面是你要看见玻璃海，你要看见什么呀？看见宝座前的，你要在宝座前参透，明白神的旨意，在灵里参透。所以求主，那边不是第五节，那边第五节是说宝座前有什么？有七盏火灯，是这样的参透，不是玻璃海，玻璃海是第六节。大家看第一，那边的第五节是什么？宝座前灵参透，你不在宝座前，你看不见神的七灵，七盏火灯在那里点着，那是圣灵的参透。到宝座前，我们里面就有圣灵的参透。所以对着这边来，以利户只能明白他明白宝座前，所以他明白什么？他只能明白神的威严大能。还有第十一点，他使密云盛满水汽，布散电光之云，就是神的能力。他还是讲继续讲神的能力，神布散电光之云。电光之云什么意思？就说到这一个本来不是密云吗？密云盛满了水汽，就是到了时候就要下雨，要下雨的时候不是有布散有电光吗？电光的云就出来了，就是闪电，然后有雷轰，这是一个电光之云。不过是一眨眼你看你一个闪电的光，但是光转眼就过去了。对着那边是什么？宝座前七灵发光，那边的光是真正的光，宝座前七灵发光。这边是神布散电光之云，电光就是闪电的那个光，那个光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你看见闪电能够停留多久？它因为是阴阳电嘛，碰在一起了，两种云彩，两块云彩，有阴电阳电，随碰在一起，啪一下子就发出光来了。那个光是受造的光，但是宝座前的光什么光？神的光，圣灵的光，所以是七灵之光。就是再看十二十三节，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行谁？行神一切所吩咐的。怎么吩咐？下面接着啊，十三节，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实行慈爱，这是两方面。神使得这些个云彩可以变成大雨，可以变成雷电，是不是？云彩你看看，这个也可以变成冰雹，这都是水蒸气变来变去。那表明什么意思？责罚施爱在于神，或责罚或施爱，责罚施爱在于神。 对他奶奶玻璃海前侍奉神。我们在哪里侍奉神？我们也像复活物，像爱苏北长得在哪里？在玻璃海前侍奉神。因为责罚是爱都在于神，你不知道玻璃海，你根本不懂为什么上帝啊降大雨，为什么降大雨是慈爱，又为什么降大雨是责罚？这个雨可以成灾，这个雨也可以赐人丰年，是不是？大雨降下来，淋雨配降，也可以赐人复兴。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到宝座前？叫这罪人们宝座前侍奉神啊，不是玻璃海前侍奉神，那我们才一切才能够明白。这就是第一个。总而言之，第一个我们要牢牢记住，上到宝座前认识全能神才是真正的认识，而不是以利户的认识。以利户对神的认识可以说是就是像我们自己一样一知半解，太不够了，所以求主把我们带到宝座前。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14节到24节，那么7节到11节题目是敬畏全能神，称颂全能神，这是敬畏神，称颂神。而敬畏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称颂的也是这位全能的神，因为万有都是被他所造，而且是按照他的旨意被造，所以我们应该称颂神。以利户这边叫人敬畏神，这两面都是需要的。我们既要敬畏神，也要称颂神。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也谈不到称颂神。所以我们称颂的不好，因为我们敬畏的不够，所以我们太需要了。今天的圣经就是敬畏与称颂，敬畏神，称颂神。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是从第我们看一下从第七节到八节，先看这两节，七八两节。第一，下面就讲到活物了。我们怎么做活物？前面告诉你遍体都满了眼睛，那现在告诉你这四活物啊，有四个脸。这四个脸表明什么？四活物的生命是有基督的生命，这可以这么说。但你不能说四活物就是基督，因为基督就有四个脸。所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这个四个不同的作者，就是把基督的四个方面完全的表露出来，彰显出来。基督在世上就活出神的四个方面，神的四个方面，他既是神子也是人子。第一，像狮子，公义纪节，所以他是君王，他是百兽之师，百兽之王啊。第二是牛的脸，牛犊代表什么？基督的劳苦忠心服侍，他不吃劳苦，他是来服侍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第三是人子的脸，耶稣满有怜悯慈爱，所以耶稣是人子的脸，就是路加福音所表现的。所以我们要有神的那个爱，担当体恤怜悯，担当体恤怜悯人。所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等火他不去灭。第四就是飞鹰，飞鹰是代表属天的参透，飞得高啊，灵性属天的参透，所以他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属天的参透，子与父同为一，耶稣每件事情都是与父同为一，说父所说的，传父的旨意，受父的差遣，与父合一，所以他是神的儿子，属天的，是飞鹰一样那样的生命。第八节，似乎各有六个翅膀，这里没有形容。我们从以西结书，我们从别的地方都会看到，四这个六个翅膀代表什么？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遮体，两个翅膀啊，还有遮手，所以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里外都是眼睛，真正是全面的参透，内外，里面外面都要看得透，看得清楚。有时候我们只看见外面，没有看见里面。他们怎么样？所以复活物的侍奉跟爱苏北长老都是在宝座前，怎么侍奉？昼夜不住的说，所以要殷勤，昼夜不住的在这称颂神。圣哉圣哉圣哉，这三个圣哉就称颂圣父圣子圣灵，圣哉圣圣哉圣哉。所以我们带领人怎么带领人？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叫人归入基督的名下。底下主神是昔在今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称颂这一位全能者，是主是神，他是救主，他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神，昔在而又永在的全能者。求主让我们这么称颂。七八对着这面请看14到17，14、15两节。又不然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那这一点我看以利户最后一章比前面有进步，前面老说你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是不是？以利户常常讲你听我说听我讲，现在他让约伯留心听，站着思想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应该这样，不要让人留心听我， 哎，刘星听想什么都没，先如何吩咐这些，又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这个话的意思就让岳伯以思想，要刘星思想神的那个作为，应该承认自己一无所知，知道的太不够。是啊，我们要叫人家一面认识自己的有限，一面呢能够在神面前寻求追求。刘星星，这些妹妹就四合屋，天天活在宝座前，你要叫刘星听，刘星想，刘星看，你才能够真正做四合屋。两边相对，这边是刘星听，思想神作为。你不但听，你还要思想，我们太缺少思想。什么是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神的作为。我们常常思想的都是自己的想法，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那么想，你到底想些什么？对他那边四个脸，水煮化转动。因为我们知道四活物的四活物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旁边都有轮子，水煮的话来转动，你才会转出四个脸。这个四个脸不是我们同时，也不是我们随便我老是狮子的脸，或者我随便转一个阴脸，你得要随主的话转动，随着神的意思转动。你需要狮子脸就要狮子脸，你别来个人子脸，是不是？主耶稣面对着那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耶稣就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子的脸了。耶稣说，你们这些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八个祸。耶稣客气不客气？就是不客气。耶稣指责，耶稣斥责。所以，但是耶稣对那些个妓女和税吏谦卑肯悔改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所以，主主让我们知道，四个脸随主换转动，对他这边来说，留心听，思想神作为。再看十六、十七两节，十六、十七非常宝贝这两节。他说：“云彩如何浮在空中？那知识权柄者经验的作为，你知道吗？云彩浮在空中，也不掉下来。如果你把水放在空中，它啪啪就掉下来了，就变成雨了。”它不掉下来，因为它还没有凝结成为雨。这个那个知识全备者听见的作为，你知道吗？所以这里就是以利户在称赞这位知识全备者，所以让我们承认我们多么有限。他是全备的一个知识全备者，他是全能者，也是知识全备者。就神是全知全能，我们只知道神是全能的还不够，要知道他是知识全备者。南风使地寂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这个天气啊，这个四季啊，转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南风啊，使地啊寂静，那结果怎么样呢？衣服像火烧一样，就是夏天来到，炎热来到，你知道吗？这里两个你知道吗？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遍体内外，你才能够知道神的作用。这边神是知识全备者，所以对他念念咒，我们要像树火一样，昼夜不住称颂神。称颂什么神？现在就告诉你，称颂那一位知识全备者。那就更为什么称颂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可怜有限，我们就要称颂这位知识全备。你来到他面前，你才能够明白他的知识。所以神是知识全备者，这边那个昼夜不住的称颂他，这边承认知识的有限。以利户这个话实际也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应该承认知识的有限，对着那边称颂神是全能者，一面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对着那边那边的受活物就是在称颂，称颂他们为什么昼夜在称颂，圣哉圣哉圣哉，这位全能者，称颂神是全能者。还有这边以利户所讲的十六节十七节，就是表示承认神的主权。他让夏天来到就夏天来到，你的衣服就像火烧一样火热，承认神的主权，对着那个称颂永在的神，他是永在的神，他有主权啊。这是一小段，好，我们现在看最后一小段，最后一小段是从九节到末了，九十十一，每逢圣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神那坐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说，二十位长老也相应啊。所以天上的诗歌互相配搭的，你看配搭的多好，圣活物在称颂，将荣耀尊贵感谢都归给那位做宝座的活到永远的永远远者的时候，二十位长老不是说啊我们不关心他都不动，二十位长老立刻就俯伏在做宝座的面前，立刻就敬拜那个活到永远远的，而且把他们自己的冠冕都摘下来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放在宝座前。你看这个天上的敬拜多么的协和协调，相配搭，不是你唱我不唱，你阿门我不阿门，那彼此这么配搭，荣耀归给神。 唱是唱的什么？第八节，我们知道天上的诗歌呀，有几个大合唱。第八节是第一个合唱，是四活物在昼夜的称颂，圣哉圣哉的圣哉的全能神。第二个合唱就是十一节，九节到十一节，就是二十四位长老的称颂，和四活物相配搭的，就是他们在称颂。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的荣耀、尊贵、感权柄的。”因为前面四活物把第一切都归给神，所以二十四位长老就称颂神了：“你是配得这些的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所以这个称颂，第一个称颂是称颂那一位圣哉圣哉圣哉的主神全能者，第二个称颂就是称颂神的创造，万物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被造，称颂神的创造。对的那点啊，我们看最后一小段，请看十八节到末了，十八十九两节，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你这个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坚硬的意思就是穹苍不会改变，神创造诸天，所以我们从穹苍都传扬神的手段，不是那么脆弱，是坚硬。还有特别形容如同镜子是什么意思？穹苍就是说受造的穹苍诸天都在反照神的荣光。镜子是什么意思？镜子一面是让我们对照自己，一面是反照光辉。你看屋子里镜子多就特别光明，因为它反照这个光，所以镜子就是两倍相对穷，两倍相对啊。我们第一个意思是承认何等渺小愚昧，我们在穹苍之下，我们仰观上天下地，我们有没有感觉应该承认何等渺小愚昧？对的，那面荣耀尊贵感谢归神，那面就是你要，你怎么就能够像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神呢？那就是你越来越承认什么？自己的渺小愚昧无知。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承认何等渺小愚昧，那边荣耀尊贵感谢归神，这边是穹苍反照神荣光，那边就是称颂坐在宝座上的。连穹苍都在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什么神的手段，都在传扬。这里说像个镜子，像镜子一样铸成的镜子，就把神的荣光都反照出来。所以我们呢，我们也应该把神的荣耀反照出来。所以十九节说我们一昧不能神说，请你指教我们该说该对他说什么。所以这就说明我们要承认我们何等愚昧。好，再看二十到二十二，这里三节，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么伟大的一位神，你怎么能够再向他讲理呢？你向他说话呢？岂可与神理论？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自愿灭亡，那这句话我觉得不对，是不是？我们是不应该与神理论？因为他这么伟大，他有主权，但是你也不至于说，你一跟上帝理论你就灭亡了，你就早死了，你早灭亡。上帝还要宽容啊，等待啊，约伯呀，你讲理，上帝让你说，说说说，说到了三十几章啊，说到了三十一章吧，约伯就不说了，没办法了。以后他说我用手捂口，我再不讲了，不讲了。所以神常常宽容，并不是你自愿灭亡。底下是二十一节，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去，天又发晴。这就是这个乌云密布是有时，底下天空又晴朗也有时。这个实在是指着约伯讲，约伯经历的苦难不就是乌云密布吗？所以两边相对，乌云散开，天又发晴。这个里面将冠冕放在宝座前，约伯最后也是称颂神了，将冠冕放在宝座前，什么意思？俯伏在神的宝座前。所以两边相对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岂可与神理论？对着那里俯伏主权敬拜。当四活物称颂神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二十四个长老都俯伏。本来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现在大家都跪下了，俯伏，整个人身体都俯伏下来，俯伏主权敬拜。所以不要再跟神理论。还有这点是乌云散开，天又发晴，就是苦难过去了。约伯有一天经历苦难过去了，他曾经真正经历到苦境转回。那这个妹妹将冠冕放宝座前，这个时候你真正将冠冕放在宝座前。还有一节仍然是这一段啊，二十二节，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这句话什么意思？北极 就是神的宝座所在地，金光只有从神那里看得见。这个金光啊，那是最宝贵的光，最有价值的光。它怎么形容呢？也是神的一个那个威严的审判的光，是从北来的，就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面对神的那一个金光来自北方的时候，对着那面就谦卑降服神前。你要做二十位长老，谦卑降服神前。这个金光意思说能够照亮照透啊，鉴察你我的肺腑心肠，是来自北方。而且为什么说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呢？就是接着这句话，就这个金光啊，是代表着神那个可怕的威严。所以将来审判要来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要来到，这个金光是出于北方。我们这个光是代表神的什么？神的荣耀，也代表神的审判，审判的光。没有一件，没有一个黑暗能够瞒得过，能够躲得过光。所以将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光好厉害。你一生的罪，你古往今来，你所有的人，你都要站在宝座前，是啊，你肺腑心肠都给你查出来。所以两边相对啊，金光出于北方，对着那面就谦卑服降服神前，不但俯伏，应该说降服神前。我们常常老旧人自己的主权、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主义还没有降服，谦卑降服神前，因为金光出于北方。还有神有可怕威严，对着那面活到永永远远，让我们认识这位神不但有可怕的威严，而且他是真的活到永永远远，让我们更加敬畏他。最后两节我们看，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所以以利户也只能承认自己实在有限，不能测度。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那这里多少讲了一点神的慈爱，以利户的话很少讲神的慈爱，都是讲神的威严、神的能力、神的公义。但是在这一章我看最后啊，他还是讲了一点，必不苦待人，不像你们这几个朋友一天的苦待人，定人的罪，扣人的帽子，是不是？必不苦待人，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在最后啊，把我们把这两节都念完，所以人敬畏他，所以我们应该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必不顾念，他都不顾念。意思我们不要，他也就提醒约伯，你不要再自以为有智慧，你不要再坚持自己的意义，自以为有智慧，这样神就不顾念你。两边相对，一户是凭自己的智慧来辩论，对着念念神是对着念念是什么？凭神的旨意而被造，所以我们今天就降服在神旨意面前，凭神旨意被造，所以就对着念念来凭自己的智慧辩论。意思说我们不应当凭自己的智慧来辩论，这边是敬畏神，不再自义，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智慧就自己称为义，自己以为义。敬畏神，不再自义，对着那们称颂神创造的旨意，那么最后就是称颂什么？那么一直就是称颂神，这边敬畏神，敬畏神不再自义，那么称颂神创造的旨意，万物都是凭着他旨意而被造的。所以这个天上的诗歌大合唱里面，第一就是复活物的大合唱，圣哉圣哉圣哉，第二个合唱就二十四位长老的合唱，这个合唱就创造万物都是凭着你的旨意而被造，那称颂神的旨意，两边相对，这边必不苦待人。所以那边就是老约翰蒙恩了，难中蒙大恩，他竟然看见天上整个的异象，宝座前的异象，就是第四章，接下来还有第五章，难中蒙大恩，所以是神必不苦待人，这个也可以代表约伯，神没有苦待约伯，神让约伯受苦啊，这个是暂时的，神要大大的恩待他，以后他又活了140年，你想想神多么的大的慈爱，所以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他必不苦待人，对着那么就难中蒙大恩。约翰能够见到异象，他是在沙漠海上受苦，受苦中你就蒙大恩，所以两杯相对，求主给我们敬畏他，给我们称颂他，让我们以神为师，以神的旨意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坚持自己的意。我们不但认识神的威严，就从以利户整个五章圣经吧，32-37，五章圣经以利户的话，总而言之一句话，他就是这个讲到神的公义方面，神的威严能力一方面多，是吧？但是只有神的话领导约伯，这个最后才真正让约伯折服。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折服在神的面前，就上到宝座前，看见神的慈爱，神的那一个彩虹的那个恩约， 代表神的慈爱和信实，永远在天上是一个记号，所以我们要敬畏他，不要再发怨言，也不要再跟神理论，也更不要自己坚持自己的意。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以神为义，而不是以自己的意为义。好，今天我们看大小人的中心是宝座前侍奉。宝座前侍奉就是我们要敬畏他，称颂他。得胜大红龙，那面就是得胜大红龙。一个人上的宝座前侍奉，就是你要敬畏他，信靠他，仰望他，看重神的话。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见七头十脚，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头，就能胜过那个七头。神就是我的脚，所以他是我的脚可以夸耀，他是我的脚能够被高举，那我们要依靠他。我们的脚就是神，是我们的得胜，是我们的能力的所在，是宝座前侍奉。所以求主把我们带到宝座前。诗篇33篇的作者，我想一定是在宝座前，所以能够写出这么美妙的诗来，叫我们来称颂神，不但称颂神的创造，而且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神的筹划一定要立定。所以兵多马多没用，我们的得胜和我们的得救是在乎他，所以求主让我们敬畏他，仰望他的慈爱。